今年2019年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本台法广中文节目组织特别系列专题，纪念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本次节目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龙。陈小龙先生在30年前曾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目前致力于转型问题的研究。陈博士您好。
您好。
六四三十周年刚刚过去，能否首先向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您个人的六四经历？
六四的时候，我当时人正在德国的柏林，西柏林，因为当时我是德国的埃伯特基金会邀请我去做半年的访问学者，我在那里正好经历了六四事件。当时按照我原来的行程，我是应该在六月上旬回国的，因为我的签证快到期了。但是我行前打电话回北京去问我的同事，结果他们告诉我要我坚守岗位，这样我就明白他们的意思是不让我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准备陷害赵紫阳，想把他污蔑成中央情报局间谍，为此呢，我的一些同事被抓到青城监狱去。那么当时我是这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赵紫阳联络最多的人，当时从87到88年这段时间，这个大部分和赵紫阳一起开会讨论各项相关的经济政策呢，都是我去，所以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只有我见过他。所以我的很多同事也都说，当时公安部试图把赵紫阳说成中情局间谍，那么我就成了这个他们编的这个谎言的一个环节。因为当时是说赵紫阳通过我们这个所然后和美国什么挂钩之类的，那么实际上我们所经常见赵紫阳就是我，所以我就没有回去。那么接着我就在柏林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北京的经历，但是我实际上也是整个六四这个过程的一个亲眼的目睹者。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在西柏林，我既看到了东柏林电视台转播的中央电视台关于这个镇压在天安门和长安街上镇压老百姓的镜头，同时也看到了香港转来的录像带。那么我发现被中央电视台使用的是香港的录像，但是他把香港录像带下面的时间标号抹掉了，然后把顺序颠倒过来。原来香港电视台按照时间有时间标号的镜头显示的是军队先开枪镇压，然后民众才扔砖头。那么中国呢，中央电视台就把它倒过来，变成民众先扔砖头，军队再开枪，好给镇压寻找借口。那么从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明，六四镇压这件事从一开始中共就是在捏造历史，试图栽赃被杀害的民众。
请问2019年30周年之际，西方呢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对六四的纪念应该超越悲情，请问陈博士您对此持怎样的看法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要从国际眼光来看待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世界效应，而不是单纯从中国眼界出发。那么如果单纯从中国眼界出发呢，就会着意于关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还没有挖掘出来的一些细节。那么如果从国际眼光去看的话，今天法广也有一篇报道采访一个法国学者，谈的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观点，就是说六四镇压实际上是终结了共产党阵营，让苏联东欧一大批国家形式上变成了民主国家，所以这个历史意义其实是不应该被低估的。那么中国人每到六四纪念日的时候，怀念六四被镇压的同时怀念牺牲者，同时也应该去关注说，这个虽然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处在低潮，但通过过去三十年前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经验教训，中国人应该从中吸取很多东西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国际眼光，只关注于六四的历史细节，我们就有可能重蹈其他民主化转型不太成功的前共产党国家的覆辙。
您呢长期研究这个国家的转型问题啊，八九六四后的世界政治随之呢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看到啊，从柏林墙倒塌到苏联的解体，都是在之后的两年间啊发生的。世界变迁呢一度呢让人眼花缭乱。请问您对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有何高见呢？
我对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呢，是建立在我到美国以后，我就考进普林斯顿大学，然后目标呢，就是要研究苏联和中国两国的转型，好做一个比较。我当时的目标是希望能从苏联的转型当中寻找对中国有用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么然后我又把研究范围扩大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这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当中，同时用中文和俄文在研究中俄两国转型的人数不多，据我所知可能不超过10个人。那么我呢，重点是在研究经济，就是中国和俄国经济和政治转变的详细的情况。那么我也因此在俄罗斯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到现在为止，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啊，证明西方大多数学者对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了，甚至可以讲是错误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大部分西方的学者认为民主化就是一个单纯的政权变更，然后民主化以后就是一条通畅的大道，而且是民主化很快会结束而成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制度，然后这个国家就一帆风顺了。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共产党国家的政治转型据我的研究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不是单行道，不是只有一条走向，不是只有一个目标，它可能有3个可能的结果。也就是说，民主化最后走出去的时候，它面临的是个三叉路口，这三叉路口每条路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我研究下来呢，就认为说，共产党国家要转型，一个完整的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3方面的转型。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经济自由化，包括私有化，然后社会转型是最难，这是我独特提出来的看法，就是人的价值观的转变，要抛弃在社会主义时代长期积累起来的价值观，否则这个国家的转型不会成功。而这3个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西方学者通常最注重的前2个政治经济转型，而我认为事实上最难的最关键的是社会转型，就是人们选民价值观的转型。如果他价值观没有转变，那么选民在选择政党选择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并不适当的选择，因此的结果呢，就可能导致经济政治转型不成功甚至失败。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前共产党国家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政治经济社会3方面都成功转型的，这是中欧的几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我把它叫做中欧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俄国，那就是政治经济转型了，但社会没有转型，就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基本上维持在苏联时代，转型非常慢。那么这种国家它出现的这个新的经济政治制度，我把它叫做同质的资本主义。什么意思 ？Comrade capitalism，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制度下，虽然它已经完成了私有化，但是它的商界和政界的大部分活动人士都是前共产党的同志，那么就深深地留下了痕迹。那么中欧模式与俄罗斯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是没有共产党的资本主义，就是 capitalism without communists， 就是说中欧的共产党精英基本上被选举淘汰了。那这个选举是中欧国家的老百姓选择的结果，他们不要这些精英。那么中国我把它叫做 communist capitalism， 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说它是由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共产党官员成为资本家，然后他们来运作这个资本主义。当然这样资本主义是坚决拒绝民主化的，所以它只有经济转型一个侧面，没有社会转型，也没有政治转型。那么对应于这3种，就是政治经济社会3方面转型，出现了中欧、俄国、中国3种模式。这3种模式实际上我刚才前面介绍是各有取舍的，其中道理非常深刻，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来谈。简单来讲，是只有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才可能完成全部转型，但是呢，中欧国家的成功有它的偶然性，其他国家没办法复制。换句话讲，大部分原共产党国家的转型是不成功的。那么结论就是，中国将来早晚一天可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但是结果很可能还不如俄国和大部分前苏联国家。
您刚刚谈到了这个经济转型和社会及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啊，您觉得当前的中美贸易纠纷是不是这种经济转型成功但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没有进步的反应呢？
中美这一次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失败跟这个我们谈的转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应该是只是中国的长期的由政府操纵的全方位的这种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试图抢夺美国的知识产权财富来达到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么一种做法遭到了美国的抵制。那么奥巴马时代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加上他周围都被拥抱熊猫派所包围，川普上任以后呢，推动了这件事儿，因此呢，中美两国的过去40年的蜜月现在已经终结了，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 摩擦性越来越强的阶段，但这个和中国的转型基本上没有关系，也不会帮助中国转型。
请问您对当今世界与中国的这个民主化有什么研究成果？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现在正在经历一场新的民主化洗礼。之所以这样讲，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虽然有几百年的民主制度的历史，但现在仍然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是拒绝还是接受单一思潮的主宰。因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在面临着传统价值观和激进价值观的摩擦，这种状态呢本身是在挑战民主制度。这个激进价值观呢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政治正确去压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趋势本身呢体现出了政治正确它的不正确的一面，那就是他们自以为和这个专制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切割以后就成了唯一正确的思潮。但这种唯一正确的思路呢恰恰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专断和专制成分，这一点和老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现在这个洗礼还在进行，而且是实际上刚刚开始。
谢谢陈博士接受采访。
好，谢谢法广的听众们。
以上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96430周年系列专题之一，采访旅美学者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陈晓农。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收听。